单，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三个律，三个律。好，那什么叫做三个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个律。罗马书八章二节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三个律，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一个是罪的律，一个是死的律。那什么叫做律呢？律是一个恒常不变的能力，就是总是如此。人的意志力无法胜过律的力，就好像地心引力是一个律，东西不能停留在空中，一定会往下坠，因为地球有一个地心引力，人才不会漂浮在空中。哦，好，那这个是一个定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宇宙中万物都受到这地心引力的影响，地心引力也称为重力，是指地球对物体产生的引力。这种引力是一种质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物体的质量越大，它所产生的引力也就越大。地球的质量非常大，因此它产生的引力也非常强大。然而地心引力并不仅仅影响地球表面上的物体，事实上它对整个宇宙的运动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好，那知道了吧，这是一个律，就是地心引力也是一个律。哦，它一定会把你吸附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不然人就漂浮了。所以因为这样子，人一定怎么样，人如果从高楼跳下去一定往下坠的，这个叫做一个律。好，那知道这个律之后呢，就来看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呢也是受两个律所影响的，一个是罪的律，一个叫做死的律。而罪的律意思就是说人定规会犯罪。那昨天谈的这个罪不是犯了地上的法律，而是犯了天法。而这个圣经所指的罪是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就称为罪，是人的原罪，叫做 sin。 而神的天法不是只有看你外面的行为，也看你里面的心思意念来定罪的。所以因此人定规会犯罪，这就是这个罪的律紧紧的这样子辖制着人，一定是往下堕落的。那什么意思呢？律，这个律就是不用花力气，比如说你睡懒觉，你不用发力气，就睡到自然醒，不用花力气。叫你早起，你就要发力气了，你就要花力气了，对不对？好，那呢，人也无法真正的行善，这是死的律，指的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人是没有办法真正行善的。好，那有一个方法，如何帮助我们，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的释放。那前天放了老鹰滑翔的这个视频，再来看一次。老鹰为什么能够滑翔？它是靠着气流，借力使力不费力，在天空滑行，而且一滑行就可以滑行5个小时。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借力使力不费力，这个老鹰能够滑翔，因为它有飞翔的生命，它有翅膀， 再加上它借着气流的力量，它可以漂浮在空中，它是不费力的，它可以一次 滑行五个小时。那你看这只蛇，它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它没有那个飞翔的生命，所以它的肚腹就连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的一个爬行。所以当我们知道绿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借着圣灵来怎么样来生活行事。那怎么样得着圣灵？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因为主做了赎罪祭，定罪了罪，就是说主耶稣为了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他肉体中还了罪债哦，他已经还了罪债了，定了罪的罪哦，去掉了人一切的罪，使一切相信主耶稣救恩的人不再受罪的律和死的律的捆绑，再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帮助，不再顺从或肉体活着，就能够过着随灵而行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所以意思是借力使力不费力，你当知道我们天生就被这个律所辖制所影响，那如何脱离这个律的定规，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接受主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借力使力不费力，就能够怎么样让圣灵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流血手鞭打，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你为我带荆棘冠冕，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十字架路上你的鲜血一路流，滴滴宝血洒在我心头，为了谁你往苦路走，为了谁你坚定不回头。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第九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赎罪记的属灵实际，赎罪记的属灵实际。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显，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十九节，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 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主要讲述在仪式上为全民所献的祭，跟为大祭司所献的祭一样。一方面，这证明的祭司是代表众民的；另一方面，这表明了以色列全体都给视为祭司，因此他们也必须圣洁和洁净。而他们的罪，即使是不知不觉中所犯的罪，也会玷污神的居所。神指明犯罪的严重性，无论是古时或现在，在于破坏他们在世人中间为神做见证。若整个教会都偏离了正路，列国还能在那里看见神的居所呢？在百姓犯罪是较不严重的，祭牲也不及那为大祭司和众民献的公牛犊那样的昂贵。凡代替任何人被献上作为赎罪祭之祭肉，是不允许被取来食用的，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当我们明白礼仪规矩的重要性，我们就当了解人必须愿意承认他所犯下亲夫的罪，也要感受到其后他有被赦免的需要。此二者是献祭的先决条件。好，感谢主。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赎罪祭有不同的祭牲，赎罪祭有不同的祭牲。
难道犯罪有大小之分吗？难道祭司犯罪就要公牛犊，百姓犯罪要用公牛犊，官长犯罪用公山羊，百姓犯罪就用更简单的？难道罪有大小之分吗？石头，大石头跟小石头丢到湖里面去，它都沉到水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不管是大罪跟小罪，将来在硫磺火湖的审判里面，我都掉下去了。我不可能因为小罪，所以我不会下硫磺火湖。我是大石头也下去，小石头也下去，那为什么在这里献赎罪祭要有不同的祭牲？你有没有想过？有答案的请举手。哎，上我课不容易哈，你们都不回答我就不讲了。请你们注意到哈，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强调罪有大小之分，因为在这里所着重的不是罪犯罪的性质有不同，而是犯罪的人啊，他的角色跟他所带来的影响。请大家注意啊，罪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你犯了罪，你就是都是得罪神，都是需要保血，都是需要被洁净的啊。那么但是我这个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伤害却是有大小之分啊。你受膏的祭司犯罪啊，百姓的官长犯罪，跟一般百姓的犯罪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你在马路上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个醉酒的人，怎么样，他如果抢了别人的钱，或是他伤了别人，跟你身为国家的领袖，或是你身为教会的牧者，你去强暴了别人，你去抢了别人的钱，带来的影响那就不一样哈。所以当 Jim Baker 被揭发出那么多罪行的时候，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他的影响力，平常他的角色，他的责任，他所接触的人，他带来的影响就是大的。所以当他跌倒的时候，那个 impact 造成神家的伤害也是大的啊。那么他的罪需要保血，我的罪也需要保血啊。你就算是个人，人人称你是个义人，你的罪也需要保血，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罪的性质，不是罪的大小，而是犯罪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祭啊。
好，这里雍杰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为什么 赎罪祭有不同的祭牲，不是罪的大小，而是犯罪者他的身份所带下的犯罪所产生的影响力及伤害的大小之分。那如何应用呢？哦，这个很重要，在教会在前面治理带领，在尤其在讲台上的，在讲台上是做神话语的出口。那你这个出口如果生命没有见证，生活没有见证，甚至还活在罪中，那你在讲台上做话语出口也带下教会的玷污。所以上次雍杰老师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传福音传不动，还记得他说的第一个理由吗？因为教会没有见证，教会没有见证，圣灵不工作，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显示，尤其站在前面的哦，就应该怎么样，随时认罪，随时认罪，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闭门赦免的应许，闭门赦免的应许。好，闭门赦免，二十节，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闭门赦免。当团体犯罪的时候，要祭司把血带进圣所里，祭司献上了赎罪祭以后，我们留意那个结果，他们闭门赦免。这个他们闭门赦免太宝贝了，太有恩典了。你再看二十六节末了里，他闭门赦免，然后三十一节末了，他闭门赦免，末了的一节最末的一句，他闭门赦免，这是何等的肯定，这个结果是何等的肯定，肯定到一个地步不能更改。特别是我们的中文用那个词用得非常的明确，就闭门赦免，这个闭字太好了。但是这个结果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有三件事做对了。头一件事是做这事的人对了，所以人对了。第二件事是祭牲也对了，第三件事处理的方法也对了。这三件事就带出一个果效，那一个寻求赦免人就必蒙赦免。献祭的祭司是预表主，祭牲也预表主，那处理的方法也是预表主的经历，全部都是主的所事和所作。人在这一方面很准确，在律法下做对了，他必定接受一个果效，必蒙赦免。愿我们都跟父神这样祷告说，父神感谢你必蒙赦免的应许，为你爱子成为我的赎罪祭，我献上感恩，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名求，阿们。因此必蒙赦免这个必字实在太好了，但是要成为对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再来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误犯的罪、隐而未显的罪、故犯的罪。好，这个罪还有分为误犯、不小心犯的、隐而未显的，就犯了自己也不知道的，还有故意犯罪的。好，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卫求告主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隐而未显的过错人不能检查，良心没有反应，隐而未显的罪一定是误犯的罪，不但误犯，并且是自己或别人所不知道的。经文中列出了下列四种人犯罪，就是祭司犯罪、以色列全会众误犯、长官的误犯，还有个人的误犯。神在这里说人误犯了罪，这个误犯就说出人在无知里做了一些事，但是不是因为人在无知里做出什么所以就不算为罪。神说什么时候他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献赎罪祭，也就是说罪在隐藏的时候，罪在没有明朗的时候，不因为是隐藏，也不因为是不够明朗所以就可以贬低一点，不算为罪。人可以这样想，但神不是这样想。神所注意的是乃是犯罪的事实，故意犯的罪是误犯的相反词，故意犯罪 是指蓄意刚犯律法的言行，隐而未显的过错，称为误犯的罪，可以经由赎罪祭而得赦免。故意犯罪的罪不适用于赎罪祭，罪归到行为人的身上，非经惩治不能去除其罪。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罪还有那个隐而未显的自己不知道的，但是经过读经，经过人家的指点，你知道了，你就要悔改，还要去献祭，感谢赞美主。好，再来下一个主题要看的是赎罪祭的属灵实际。那我们很要谈的属灵实际啊，谈了半天，到底赎罪祭的属灵实际是什么呢？就要用牛羊等牲口来献祭，犯罪人该死，用牛羊的死来代替人的死，牲口流血代替人流血，这是赎罪的意思。而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牛羊是影儿，基督是真相。旧约的人献祭只是个预表，直到基督被钉死，才把旧一切献祭的人的罪除尽，更把新约所有信的人的罪除尽。基督徒不用献牛羊的祭，但另有所献上的灵祭。好，所以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现在不用再献牛羊为祭，但是要献上灵祭。第一个祭叫做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大家都会背。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叫送葬为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送葬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一切的赞美和祷告都是透过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悦接受敬拜，是得赎之人嘴唇所发出的送赞。第三个是行善和捐书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不然就靠这张嘴，还要有实际的行善跟捐书。我们不是用金钱来赎罪，而是乐意献的，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第四个是燔祭和赎罪祭非神所要。好，诗篇是十篇的六到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了，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神用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宁愿要我们顺服他，远超过他要我们所做的这个献祭的本身。哦，所以不是神要我们这些祭物，他更喜悦我们的顺服。愿我们都跟主这样祷告说，主啊，恳求你，求你鉴察我这个人。许多时候主，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灵修，借着聚会，借着奉献，我们借着各式各样的属灵事物来亲近你，但是主，你更是要一个人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来听见主的声音，愿意把自己束缚在主的旨意里。主啊，你让我们有真实的属灵实际，不是只有属灵的事物跟属灵的活动。主，你让我们有属灵实际在我们的生命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所以进入属灵的实际，神真的要我们这些祭物吗？要这些献祭吗？不是，他更喜悦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里，有一个顺服的耳朵，开通的耳朵，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感谢赞美主。好，赎罪祭，我们这个赎罪祭是因为主上了十字架，他为你 为我上了十字架，定了罪的罪案，他的肉体定了罪的罪案，让我们这个人不再顺从肉体而活着，而能够顺从圣灵，以致我们能够随你而行。你为我
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
你为我走向
你为我带荆棘冠冕，
为我带荆棘冠冕，
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
为了我你上了
十字架，路上你的鲜血一路流，
十字架路上你的鲜血一路流，
滴滴宝血洒在我心头，
滴滴宝血洒在我心头，
为了谁你往苦路走，
你往苦路走，
为了谁
为了谁
你坚定不回头，
你坚定不回头，主耶稣啊，到底是为了谁呢？
为了我，就是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
为了我，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主啊，你是为了我，
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
为了我，
为了你，
为了你，我献上我命与我爱，
我释放
你到万代，我释放你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献上我们的心思，跟主说：为了你，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到万代，因为主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你，他走向了哥哥他；为了我，为了你，他上了十字架，十字架上的鲜血一路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滴滴宝血可洒在你的心头。愿借着今天的赎罪祭，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除去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宣告：我与主已经同定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了，罪身已经灭绝了，我不再靠着肉体活着。今天主不止上了十字架，他守护我，升天赐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我的里面。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帮助我，能够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主耶稣，我感恩我
上，
因为你的救赎，我不再被罪所定罪，我能够宣告罪已经被定罪了，罪身已经灭绝了，我的救人的罪身已经灭绝了。主耶稣，你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天天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三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罪的律跟死的律。你现在活在哪个律的当中呢？还在罪的律跟死的律当中挣扎呢？当知道我们无法脱离罪跟死的劣挣扎，它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定规是如此。今天我们只有接受主的救恩，接受圣灵的帮助，以加力借力使力会力，靠着圣灵让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我献上我命。